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22讲，读经出埃及记12章21节到27节。于是摩西招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越界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月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哥林多前书11章17节到60节。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月节之七，我们的仪式，由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3年11月28日的讲道，由王兆峰弟兄翻译。眼下不少人喜欢用仪式，注英语的仪式叫
ritual
这个词来描述日常生活的规律，有点像上海人常说的老规矩。我想你们一定都听到过这样的说法，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到星巴克来泡一杯墨豆奶咖啡，然后等等等等。我每天早上去健身房 老规矩，45分钟跑步机，再换到等等等等。我们家的规矩是每个礼拜二晚上出去吃饭，同一家饭店，饭后上电影院，每人一大桶爆玉米花，一大杯冰镇可乐等等等等。我们听了之后，即使不流露出羡慕之情，至少不会有什么不舒服。可假如你告诉别人说我们教会有好些仪式，对方很可能会瞪大了眼睛。你看，今天我们把仪式这个词用在社交上，丝毫不会引起任何的异议。可一用到属灵的事上，人们的反应就是这样的教会一定是死气沉沉，没有生命。在当代的福音派概念里，哪一所教会采用正式的仪式，那他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属灵生命。可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仪式或者说宗教仪式是好的，不但是好的，而且对你的属灵生活是必要的，对你的日常生活也同样有益处。这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出埃及记12章里面神给以色列人的规定，要求他们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上，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写在门框上和左右的门楣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入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12章的22到25节，请注意，神不仅仅是要求以色列人每年要坐下吃逾越节晚餐，而是详细的命令他们逾越节晚餐如何预备，并永远遵守这例这仪式，甚至连他们应当怎么样回答孩子的话都给他们定好了。有人说，反正旧约到处都是礼仪，这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云云。不，请注意这里的前因后果，神将要为他们行大事，救他们脱离奴役，并领他们到应许之地。神告诉他们，到了应许之地，他们每年都必须遵守这定律这礼仪，因为这礼仪是他们生活的注释，这礼仪定义他们的世界观，好叫他们世世代代不忘他们是谁，他们应该如何行。我们在圣经的一开始就看到仪式，神有意让我们看到他创造世界的时候一天接着一天的重复，他以特定的顺序说话，他以特定的顺序命名，他以特定的顺序宣告什么是好的，早晨夜晚等等，处处是明显的规律。我们也看到神给祭司规定的敬拜礼仪洁净方式等等。当我们打开新约，耶稣基督来临和他复活之后，我们不再看到旧约的会幕敬拜洁净礼仪祭祀侍奉等等，于是我们听到说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了，因为神不想让我们再以这种无生命的干巴巴的方式敬拜他，他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神在新约里是不是真的要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完全放弃仪式。我们会看到至少有些仪式是新约教会必须要遵守的，是为了教会的成长，也是为了教会的益处。眼下我们正在准备马上要到来的等待基督降临节，祝英语
Advent。
这是历史上教会一直保留下来的传统，从11月底到圣诞日共四个礼拜，期间讲到主题是旧约神的子民等待救主降临，新约神的儿女盼望基督再来，和圣诞节 最近的几个礼拜，我们正在学习出埃及记十二章，也能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一点。请看今天早上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神在这里正如他在旧约里一样，告诉我们要按照一定的方式，以一定的语言不断地重复。使徒保罗命令我们，主餐必须一直不断地持续下去，直到主再来，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是教会的仪式，这个仪式必须持续下去，直到主再来。保罗指出，哥林多教会不按正确方式领主餐，就如根本没领主餐一样。请注意，保罗说施行这个仪式就是宣告主的死。主和合本翻译选用的表明这个词，英语大部分都译作
proclaim，
即宣告或者公开的声明。很多时候我们领主餐的时候，往往停留在审查自己，思想自己的心是否清洁这一点上。这的确没错，但保罗着重的是，我们领主餐的行动本身是在宣告主的死，并且这个行动必须一直持续下去。为什么？因为这就像旧约的月节晚餐定义以色列一样，主餐定义了我们。主餐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的生活目的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生活。有意思的是，新约明文规定教会必须不断实施的这个仪式，却在今天福音派教会的敬拜里几乎消失了。有的一个月一次，有的半年一次，有的干脆就取消了。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仪式，只不过是用什么样的仪式，谁定义的仪式而已。神为什么要我们去遵守他规定的仪式呢？神不是鉴察人心的吗？他怎么会在乎外在的形式呢？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不就行了吗？这样的问法是把内心和外在形式给分割开来。让我来这样问一下，假如行为和心灵是紧密相连的，施行仪式能够起到影响心灵、魔术心灵的作用呢？让我来做一个小试验。我说这样一句话，看你们有什么样的反应。
Give me a break. A break.
这句英语呢，意思是饶了我吧，或者说拉倒吧。但字面的直接意思是掰开我吧，这里用的是后者，即把饼干掰开。底下很多会众应声说 Kit Kat Bar， 这是一种小包装的巧克力夹心饼干，很受欢迎的零食。你看，你们只要是年龄比我大一点的都能立即接上来，可见这个20年前的广告对人的影响有多深。我记得上高中时，打字课是大课，时不时有人会突然冒出这一句 ：“Give me a break, give me a break。”一大屋子的同学，不管是谁，是否认识，都会异口同声的接下一句。Break a Kit Kat bar，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广告是20多年前的事，你们怎么都还记得一清二楚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一句， 我们人所犯的错误是自以为人做决定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以为在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决定都是经过逻辑思考才做出的。事实上，你们中间有多少人认为自己真的是这样过日子的？我们的理性、逻辑促使我们决定，是去做我们本来就想做的事情。然后我们说，我怎么才能把我心里本来就想要去做的事理性化、逻辑化？在生活中，我们的决定往往是以欲望或激情为基础的。神造我们，赋予我们最重要的天性就是敬拜。本来我们被造是带着对神这位创造万物之王的爱慕和激情来到世界上，我们得救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救恩可以用这样一幅画面来代表，那就是耶稣基督与新娘爱情的完美结合。因着人的堕落，我们与生俱来的爱慕和激情被引偏了方向。毫无疑问，我们也是具有思维能力的人，罪改变了我们的爱慕和激情，也改变了我们的思维能力。我们仍然渴望，仍然敬拜，只不过渴望敬拜的对象变了。我们所望的、所拜的、所投身的，最终都归回到一点，那就是我们认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何而活。假如你认为人只有今生，你的人生目的就是为了积累财富，为了享乐，那么你的盼望、你的热情、你的习惯、你的仪式、你的一切必将以此目的为本。广告商很了解这一点，就像刚才提到的夹心巧克力饼干广告那样，让人多少年后还是念念不忘。他们首先制造一种需要，然后明确宣布他们能够提供满足这个需要的东西，接下来就是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直到此需要真的被大家认同。你能不能告诉我，派丽丝希尔顿和卡乐星汉堡包有什么关系呢？注：派丽丝希尔顿是美国歌星、模特、特索酒店希尔顿创始人希尔顿的曾孙女，指的是快餐连锁店 Carlos Jr. 的汉堡包广告。在这个广告里，卡乐星并不在乎你是否知道他们的汉堡有多好吃，他们是在编织一个故事，是在告诉你应当追求的生活目标跑车和美女。他们只是顺便提示一下，在这般美好的生活里，别忘了抓个卡乐星汉堡。然后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潜移默化的调节我们，魔术我们。也就是说，他们采用的是一种不断重复的仪式来达到设计目的。不知怎么搞的，今天的教会却认为固定的仪式、重复的东西没有用，凡事都要有点新意，都要赶新潮流。假如我们不断的重复做同样的事，那就容易失去意义。于是许多教会就不断的在那里变，然而这个世界却不断的重复同样的信息、同样的故事，最终会在你心里扎下根来。你问过，问没问过自己，我为什么做我所做的？我为什么做不到我应该做的？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告诉我们，消费是王，享乐至上，凡事都要一个酷字。我们的文化过分的强调感、性感，神把所造原来美好的东西变成了，把神所造原来美好的东西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很多人上健身房去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只不过大部分人不愿意承认罢了。我们的习惯，我们重复不断去做的事，往往都是为我们的生活目的服务的。我们都想被人接受，都想有一种好的自我感觉，都想等等等等。世界向我们兜售的正是这些，它告诉我们，对，这些就是你的人生目的，你就应该这样生活。的确，这些都是很强的欲望，那我们怎么能够克服胜过这些欲望呢？单单靠一个否定是很难做到的。就像我们若只是对孩子说不要做这个， 不要碰那个，往往难以起到作用，因为世界不断地告诉他们，重复地培养他们的欲望。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和这个世界、魔鬼和肉体抗争的，诉说一个比他们更好的故事，更美的结局。仪式、操练可以重新魔术人。问题是我们如何来重新魔术我们的欲望或愿望？重复的仪式可以使人养成习惯，习惯可以魔术人。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句话会说，这可一点儿也不属灵啊。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里来看，刚才唱诗歌的时候，我们都听到了钢琴伴奏，我们早就听惯了，可能不加思索的以为弹钢琴很容易嘛，但要是让我坐在钢琴前面弹，那声音可就得把你们给吓坏了。其实每个人刚开始坐在钢琴时面前时都一样，但有些家长让孩子每天坐在钢琴前练习，渐渐的那孩子就会慢慢的养成习惯，慢慢的改变，慢慢的喜欢起弹钢琴，热爱起弹钢琴来。我从小喜欢运动打球，慢慢的就成为习惯，这也就是常话所说的熟能生巧。一个人假如一天到晚不是坐在电视机前，就是在网上聊天，另外一个人每天花一定的时间跟别人交谈，阅读书籍，里里外外勤劳的做事，30年之后，他们会养成完全不同的习惯，会成为完全不同的人。这一点我想你们都会同意。让我们养成习惯的最重要的仪式或操练是什么呢？你的时间都花在了哪里呢？你想让你的孩子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有一位作者这样写道，不管在哪一年代，高中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你一定记得，你上高中的时候走进教室时，会一边走一边心里嘀咕，别的同学是怎么看你的，他喜欢我的样子吗？他会注意到我吗？等等等等。放学回家之后，家人看到你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些担心。可今天不同了，手机、微信、脸书、微博等等这些电子媒介和你形影不离，不管你在学校、在街上还是在家里，你都能看到他们的脸，听到他们的评头论足等等等等。长此以往，会把年轻人磨成什么样子呢？难怪新闻上老是看的年轻人自杀的消息。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到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不断的吸引你，魔术你的欲望。然而神知道，他设立了礼拜天，你每个主日早上起来预备好自己来教会，你的邻舍或许会以奇怪的眼光看着你，干嘛星期天不在家好好休息休息呢？你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的来教会，20年之后，主若允许，当我坐在你临危病床前时，你大概不会再记得我今天或哪一天的讲道，但魔术你的是我们每个礼拜宣讲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他复活的福音，是每个礼拜领受主餐，是每个礼拜和这群人坐在一起的综合性的结果。神通过他设立的仪式，通过福音和主餐，向你诉说一个比这个世界对你诉说的更美好的故事，告诉你我们将要去的是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我知道你听了这个信息后可能还是会有很多疑问，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所听到的一些见证。很多人告诉我，第一个礼拜来到这里的时候，看到我们教会的敬拜仪式，看到讲台上的牧师袍，看到我们的敬拜要一个半小时，心里感到不太舒服。有些妻子或丈夫来一次以后就不愿意再来了，但是出于对先生或妻子的爱，忍耐着再陪他来一次、两次、三次等等。几个月之后，他们试着回到原来的教会去，这才发现还是这里好。为什么？这并不是他们原来想要的，但是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按固定仪式的敬拜，使他们开始习惯了，开始有了这样的愿望。 神乐意通过这种普通的方式让他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来荣耀他的圣名。今天早上我们施行的洗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水不仅浇在这个孩子身上，他也提醒你当初你受的洗，提醒你的身份，提醒你是如何被神重新抹漱的。下个礼拜就是等待基督降临节
Advent
的第一个礼拜，还有接下来的圣诞节。想一想这个世界对你我一生的影响，想一想你我身上的所形成各种习惯吧，大概十有八九是负面的。然而神为我们安排了每礼拜一次的主日敬拜，每年一次的 Advent， 提醒我们他差了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是要结束的，我们眼见的并非就是一切，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骗，神应许了我们更美好的。是的，这个季节是提醒我们谦卑下来，给我们一个机会从头开始，让我们的仪式继续魔术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列出了这个 Advent 月的每日读经内容。假如这个仪式能够在我们身上养成习惯，那就让我重新开始读经祷告。不管你是否感觉到要去这样做，你只要坚持做下去，到了时候会结出果子。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身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马上就要来领主餐，无论你面临的问题有多大，不管你身上的习惯有多么糟糕，你要知道你已经被完全赦免。基督耶稣是为罪人而不是为完全人来的，是为那些没有希望的人而来的。今天他再一次把他自己白白的赐给你们，虽然这些看上去枯燥，每个礼拜重复千篇一律，愿我们认识到这就是从天上之王而来的生命粮。愿他们魔术你，让你成为属他国度的一份子，直到那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为我们赐下你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君王，成为我们的祭司，成为我们的先知。主耶稣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父啊，天地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次的主日礼拜都是何等的神圣，也是何等的蒙恩，更是主啊你设立的这些普通的朴素的蒙恩的管道，周复一周，年复一年的向我们讲述你的救恩，讲述你的恩典，并且在我们的礼拜中是你亲自在行动，在服侍我们。主啊，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主日的礼拜中，在这些简单的朴素的敬拜仪式当中来真正的认识你，以信心领受你的恩典。主啊，求你赐给我们真信心，因为我们人是多么的悖逆，多么的自我中心。我们也看到撒旦不停的要勾引我们的情欲，撒旦不断的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来向我们反复的灌输各种各样的谎言，各种各样的信息，以至于将我们魔术成这个世界的样子。但是主啊，你教导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主啊，你的灵不断的在更新我们，是借着你的道。愿主赐福你的儿女们能够委身教会，能够以信心来接受上帝所设立的这些施恩管道，以至于生命不断的被更新。我们期待主耶稣基督来临的那一日，我们将要不再是在信心中，而是在眼见中与主面对面，将要参与上帝为他儿子所设摆的那个盛大的羔羊的婚宴。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这是我们心里的盼望。 我们这样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